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100次的上课录音，算是一个阶段的完成，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没有想到很快就到了第100次的录音。那我们这个赛斯的小小电台，我叫它叫天荒夜谈。天荒夜谈是1001夜，那今天是第100个夜晚，那所以还有900多个夜晚，不过也没有关系，今天有网络上的朋友他把我的天荒夜谈把它写成天荒地老的那个天荒，那么如果要天荒地老的话，那就不是只有1001次了。很希望跟大家共饮一杯，大家来庆祝一下这第100次的录音，不过没有关系啦，是地理上的不可能，那我就今天自己倒了一杯酒，我们就边讲边聊。那么虽然在过去的100天当中啊，我们聊了7本不同的课程，不过大家一定有一种感觉，这7本不同的课程在不同的天里头，好像那个内容都可以互相呼应的。比方说昨天我们谈内在感官，那在前天呢，在谈未知实相里头呢，我们谈到一个人呢，在我们意识的演进的过程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你会说我是乔，我是真，我是吉姆，我是巴伯，那也有可能在性方面的变作，比如说现在你是男生，可是上辈子是女生，像从头到尾来讲的话，真就是一个男生，从头到尾赛斯叫真都用 he 不是用 she， 他从头到尾都以男性的方式来称呼一个女人。所以虽然有不同的7本书，甚至在不同的时间，从早期课的第一册一直到未知的实相，这个横跨了很多很多的年岁，可是在这个不同的年岁当中呢，赛斯的说法性是非常具有逻辑的、合理的，而且有顺序的。而这7本书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一再的强调让我们了解，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的所有的经验不断的从各个生生世世当中累积，从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累积，我们从这些累积当中呢，虽然以我现在穿的这个身体的戏服，我根本不知道有其他的自己，可是事实上以内在感官的角度来看的话，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拥有那么多的人生，其实是在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或者是说让我们的情感深度能够以完形的方式，以各个角度都能够触及到的方式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或者是了解我们的心灵，或者是了解我们的意识形式。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上灵魂永生的第515节的第二章。那在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了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是以感官去创造我们所知的环境。那昨天我有提一个例子嘛，我提一个就是虚拟实境的一个说法。其实在2016年，也就是大概在4年前，已经有虚拟实境的电影院出现了。你戴上了那个装备，VR 的装备，虚拟实境的装备，当我们戴上 VR 的装备之后，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听得到的东西，我们处在的环境立刻变成完全不同的环境。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创造我们自己的实境。那刚才我提过嘛，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转世经验，我们有各种可能性的自己，那 在这些自己当中，在甚至在我们每一天的梦境当中，我们都变成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其实是蛮像我们带着 VR 的器具，然后我们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时空情境。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把这个 VR 的装备呢，把它放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可是如果戴上去之后，你是无法知道到底实境是怎样，我们只知道虚拟的状态。如果各位没有机会戴 VR 的装置的话，现在的电影有很多是那种立体电影嘛，你可以发现到，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阿凡达的电影，那阿凡达它事实上呈现的是一种立体式的，那有立体的keyboard， 有立体的各种形式的电脑设备，那这个立体的概念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的我们的世界当中嘛。可是我们觉得它是真的，就算你戴一个黄噪耳机，你的世界是完全被隔绝掉。一个好的 noise cancelling 的耳机你戴上去之后，你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啊，那你听得到的是你自己播放的音乐。那这个的无限的扩大化的话，就等于什么？等于其实是我们穿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戏服，所以我们感觉自己是某种形式的人，而我们感觉到那种形式的人呢，其实在我们出生之前，所有的人生故事你已经大概知道你会体验什么样的故事了。就好像你带了这个 VR 的设备之后，那么你要体验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呢？或者是你要体验的是什么样的外面的环境，其实是电影早就拍好了。赛斯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你以为你是谁？我以为我叫 Charles， 可是我是 Charles 吗？我也许不只是 Charles， 我还有其他的生生世世的不同的自己，或者是我有我自己的本体的自己，内在的自己。现在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首先没有这个概念，再来我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即便你今天念了很多很多的赛斯资料，你也了解实际上是这样，可是那么我们也清楚，今天来人世间 跟我们演对手戏的这些亲密关系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这些人呢，就好像你看到真跟罗，他们所有接触的人全部都是原班人马，重新是太阳马戏团的那些同事，或者是月亮马戏团的那些同事，我们一起同台演出，我们在不同的场景演不同的戏剧，在演不同的戏目，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自己。好，假如说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些焦急焦虑，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是不管时间怎么样，好像说今天有一个疫情，那有一个事件发生了，那么逼使着我现在用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上课，然后呢已经上了100次了。那这100次当中呢，除了有一天因为身体出现问题之外，这100天当中呢，我没有停过一次，对吗？那这种长时间做录音工作的这件事情，再回想起来的话，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我相信潜意识里头我是知道的。好，我知道，或者是我根本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内在希望有这么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能够用心的去整理好我将近17年来所念的这些赛事资料，重新的做汇总，重新的把我现在所最近看到的这些早期课啊、私人课啊、学习班的这些课程，重新回头来看最早的时候所了解的赛斯基本课程。没有错，我们拥有我们现在身体所拥有的肉体感官，可是我们是有一个内在感官的。这个昨天上内在感官的课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懂或不懂，你就是有你的内在感官。 好像说呢，不管你知不知道，当你戴上 VR 的这个装置的时候呢，你以为你是处在那种环境，但是其实你只要把那个拿掉了，好，那个装备拿掉了之后，你就知道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感官，只是我们现在穿的身体这个戏服而已。那赛斯他没有穿戏服，所以他知道怎么去运用意识形式，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实相状态。那我们是穿的这个戏服，所以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形式或现在所处的状况。但是只要你让事情是让它不以形式来框住你自己的话，只要你不把时间当作是一个固定的线路的话，我们很容易去使用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官，因为内在感官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每个人都有的，只要是意识形式就一定具有内在感官。我们每个人不只拥有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以为我们在自我的层面只会用我们的外在感官，可是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界限，我们在用我们的外在感官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的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可是我们是一点点都不知道，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是在用的是内在感官。可是经常你会听人家这样讲说，哎呀，某个人他灵光一闪，神来之笔，然后充满着灵感，或者是常常看漫画书里头的话，那些画家呢，他会用一个电灯泡，好像这个灯泡突然间一闪，这个人充满着灵感。那这个灵感呢，这个电灯泡一闪，其实是你在用你的内在感官呢，你在用你的本体上面的知识跟智慧啊，你跳脱了你原来的肉身的自己，而不自觉在使用其他的资源、其他的信息、其他的能量嘛。那所以当我们跟我们内在有接触，或甚至于跟同台演出的这些人有所交汇，或者是跟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了有那种性质上的交汇的时候，一旦交汇就会汇流，一旦汇流的话，就好像两条河突然间汇在一起了，好，那么一旦汇在一起之后，这两条河的河水呢，两边都会变成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能量，然后会增加很强的信心。因为突然间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被充电了，好，整个人生的状况被充电了，充满着行动力、充满着精神，元气十足。那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我们对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很了解，再来呢，就算了解了，你未必有真正的信心。一旦你没有信心，就算你今天碰到了在灵魂层面上非常亲密的人，你也不敢去承认，或者是你也不敢去相信。常常我们会发现，跟某个人相识之后，有一种就是 déjà vu 吧，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你认识这个人好像好久了，那你也隐约知道你们之间的那些关系是怎样，可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害怕，而且限于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也不太真的敢相信一件事情是以这种方式在进行的。如果我们放松一点我们对物质实相的执着，放松一点我们对自己肉体感官的限制的话，就是让它比较自由一点的话，如果我们更自由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应用我们的内在感官。那如果我们能够相当自由且有意识的应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目前这个环境，为什么我们会跟这些关系人产生现在这种情境状态，好，我们不会被伪装的情况所迷惑，好，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伪装的情形，好，那事件跟形式是自由的，根本就不是你被卡在里头，好，各位，这种情况你会想到谁呢？你会想到 孙悟空跟二郎神，好，那个西游记的故事，好，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推想，真正所谓的孙悟空，他就是懂内在感官的人，那法力有多高强，是指呢，指你对内在感官的应用能够有多深。当一个人能够完全应用自己的内在感官的时候呢，你就完全不被形式所限制，你要变成什么就可以变成什么。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各位，我们不就是拥有72变108变或不管多少变化吗？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怎么变化，是因为我们对内在感官的熟悉度到什么程度。所以西游记的故事会不会在指的是每一种不同的人格或不同的生命形式生灵，他们在用内在感官的情况是怎么样。好，所谓的神明呢，就是你更能够有意识的在用你的内在感官，好，你用多少内在感官，那么你就可以有多少的变化。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会提到说当我们在一种真实的自己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而且事件并没有真正焦灼。好，礼拜天的那个课程，今天是礼拜二嘛，就是前天的课程，前天的课程我刚才已经讲了嘛，在意识的演进，曾经以那种方式在运作的，在我们这一生里头呢，身心的所有的才能都会被完全完美的利用到，而关于身份，我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形式的限制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乔，我们是真，我们是吉姆，我们是巴伯，我可以说我是查尔斯，我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法国的女人，我也可以说我是古代的杨贵妃，我也可以说我是某某大将，总而言之，我们的身份是自由的，而且我们是真的自由的，连性方面的一个变奏呢，我们可能是男性，也有可能是女性，我们可以拥有各种不同的性别，那只是用不同的性别去体验不同的性别人生而已。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起居室，我们看到的假如说你用你的内在感官在看，就不是看到一张椅子一张桌子，你的墙壁是水泥做的或什么的，你会看到的是他们是一个永恒的在跳舞，像灵光似的光辉，而且光辉呢是由灵光所组成的。好，那每个原子电子呢都是在那边跳的。好，这是说呢，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游过一个小小的单一原子跟混子，那么如果你从原子跟分子的自己去看这个世界的话，你观察到你的房间，这个房间呢就好像整个宇宙那样，是互相有关联的，而且不断在变动的巨大的银河系那样在变化。那我今天刚好看大卫资料的第225的对话，那他跟约翰讨论，他说约翰，如果在你的房间假如说是十尺百十尺这么大的房间，他问约翰说，你知道这个十尺百十尺的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多少星系吗？约翰说我不知道大卫说呢，至少有1000个不同的星系。换言之，不是空间的问题，是我们以感官感觉到的这个实相是什么。我现在穿的这个肉体，就好像我今天带了一个 VR 的机器，所以我看到的世界就以为它是真的世界，但其实是我们用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一个世界形式，我们被我们的感官所骗的。那之前我提过楚门的世界嘛，其实楚门这个人呢，Truman 这个人呢，他事实上是在拍电影的片场里头，在片场里他被骗了，连他在吃饭，他在睡觉，他跟女朋友在聊天，这些都是连续剧的一部分，他以为他在过真实的人生，其实他的所有的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的细节都是电视连续剧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以我们的外在感官所看到的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那也代表的一个合理性的实相。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是由我们自己的情感，由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所建构出来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可是我们的世界并不比任何人的世界更合理。我看到的世界是这种样子，而你看的世界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可是你的合理，我的也合理，而且呢，你看不到除了你的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而我呢，我也看不到除了我能够看到的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好，就好像你戴了一个noise cancelling 的耳机，黄噪耳机，你戴了以后，你只知道你自己的世界，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好像你戴了一个虚拟实境的装置，你感觉到的就是这个装置给你的感官刺激，你看不到虚拟实境所安排的这种故事脚本之外的任何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人世间，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肉体感官感觉到的自己的所有的人生故事，除了这个故事以外的其他故事都好像是不真实的，都好像是不合理或不合法的。可是对真正的实相来讲，对内在实相来讲，这些全部都合理，全部都合法的。所以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外在感官之外，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去了解一下内在感官，而又能够利用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就变成孙猴子，我们拥有72变，我们不会被形式所限，我们也不会被事件所限，我们是自己的创造者。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呢，假如你应用你的内在感官，我们就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好，或者是我们变成共同创造者啊。那么这句话的反面是什么呢？这句话的反面是说，如果你没有应用内在感官的话，你就不是有意识的创造者，你不是你跟你内在的共同创造者。换言之，赛斯有一个形容词，他说你连你自己的一半都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也不会应用你自己的意识形式，充其量你只是半个人，或甚至三分之一个人而已。所以呢，应用内在感官，我们才会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好，应用内在感官，我们才会变成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无意识、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共同的创造者。如果我们还没有用到我们的内在感官，或根本不知道内在感官的存在，或根本不会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充其量只是半个人而已，我们只是半个人而已。不过也没有关系啦，我相信每个人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你常常会发现什么时候会有灵感，突然间灵感冲刺，突然间灵光一闪，突然间觉得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一些想法进来了，而这些想法是根本跟你无关的。这个时候去观察一下它为什么会来，在什么情境会来，然后我们想办法去塑造那种情境。好，有很多老师的教导，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好，去塑造一个类似像神圣的地方，好像坛城，像对你来讲有那种神圣的意义的，放一本赛斯书啦，或放你父母亲的照片啦，或象征性的某个你所尊敬的人的照片啦，或书啊放在那边。然后假如你想要一些改变环境的素材，比方说花啦，或者是点香啦，或者各种形式，让你能够处在一种心灵平静的灵感冲突的环境。有些老师这样的教导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好，比如说你把你自己有既有灵性意义的，或者是让你能够平静下来的 类似像坛城这样的概念，你坐在一个神圣的殿堂，那么突然间你会觉得你被启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可能一个十字架或者是一本圣经对你来讲是有利的，如果你今天是个佛教徒，可能一本佛经或一个佛像摆在那边，你会觉得内心里面突然间有很深的一种平静感，那这个时候灵感比较容易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让自己可以自己塑造这样一个环境。好，我知道一个我很尊敬的人啊，他在做艺术工作或者是写作之类的情形呢，他给自己布置一个环境，好，只要他走到那个环境，只要他坐下来，然后呢，整个精神是不一样的，整个思维方式好像突然间被充电了。我有一些朋友在做录音工作，好，只要他把书拿起来，录音机打开，然后整个人的意识形式立刻转变的，好，他立刻变成一个专业的录音人员，好。还有呢，像我们的丁山老师，有时候我到电台和他做访谈节目，我总觉得只要他坐在他的播音台上，那种专业的气氛马上就呈现了，就不是平常大家在一起好朋友的那种情境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在过去的这些年岁里头，有某一段时间或某一个状态你特别有灵感的话，去捕捉那种灵感状态，这是一个最容易跟你的内在接触的一种方法。好，你在做艺术工作，或者是你在某一种情境之下，你特别感觉到自己是充满着灵感充电的，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去模拟那种情境，去让自己塑造那种情境，那种情境就好像你带着一个虚拟实境的机器一样，你进入那个环境以后呢，就自然而然呢陷入你跟你内在有所接触的状态。如果你注意到针对心灵图书馆的描述，去注意一下那个心灵政治这一本书，他写的书心灵政治，有关于心灵图书馆，他的描述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这个心灵图书馆就在他的家的某一个墙壁，某一个墙角，只要坐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心灵图书馆就自动的会为他打开，就好像哈利波特所说的在夜台的某一个柱子的某一个方位，当你捡到了你经常会有灵感的那种情境的话，你是比较容易应用你的内在感官，然后能够接近内在的实相。常常你看电影啊，你会发现为什么超人必须要穿那个超人的衣服才是超人呢？那为什么蝙蝠侠或者是夜光侠，他们必须要穿某一种服装才能够把他的神力或他的特殊的能力能够表现出来呢？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穿了这个衣服以后人家不认识他了，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个形式上的一个转化，当他穿上了超人的衣服或当他穿上了蝙蝠侠的衣服以后，就好像他使用了他的内在感官，这个衣服就好像他内心的坛城，代表的是他在使用除了他自己的力量之外的其他实相的力量。总而言之，我们要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我们常常讲说信念创造实相，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我的实相，但是假如你要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的话，至少你要是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如果你今天要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至少你要学会怎么应用你的内在感官。如果你没有学会使用你的内在感官，可能你很难说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因为你用自我不是用内在感官。好，所以因此 你没有办法使用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也不可能是跟你的内在存有一起合作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赛斯说，不管你知道或者是不知道，你是一个无意识的共同创造者。这个无意识你可以把它解释是你自己的内在自己，你的存有。不管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都是我们内在存有的共同创造者。赛斯说，如果我们的环境对你来讲似乎是没有结构的，好像精灵没有身体嘛，赛斯没有结构没有身体。赛斯说，那是因为你不明白次序的真实本质，它跟永久的形式是完全不相关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着眼点看起来好像必须要有个身体，所以我们才认为它是一个生命体。没有身体我们就不认为它有生命体。赛斯没有身体或者是鬼没有身体，我们认为说啊，你没有身体你就是不存在的。那么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意识不需要借着任何的形式，我们习惯用身体，所以连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己创造一个假的身体，甚至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身体形式，但是我们并不是那么习惯没有身体的一种状态。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说让自己全然的自由，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然的自由？因为只有全然的自由你才可能全然的变化嘛。假如孙悟空只觉得自己能够是一个猴子的形式，他就没有办法变化成其他的形式。如果我们要有更多的变化，如果我们要变成各种形式的话，那么如果你没有自由的话你又怎么变化？就好像如果我们的意识只有一种意识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是成为一个创造者，因为成为一个创造者必然是自己是处在一个宏变的状态，处在宏变的状态就必然没有形式，没有形式的话我们才能够说我们能够变化，而这个跟我们前人的自由是有绝对的相关的。所以赛斯说，你觉得我们的环境，你觉得我们的肉体好像没有结构，是因为你不晓得真正的次序的本质。次序这里所说的英文字，所用的英文字是 order。 我们经常在讲显次序是从隐次序来的，而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来的，而超隐次序是从超超隐次序来的，然后继续超下去，可能超超超超超超隐次序，这就是实相的本质。那对内在的实相来讲的话，它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尤其是在电信场以后非物质世界的其他次元的话，它根本不以形式，不以肉体形式来显示它自己，所以它才可能会变成所有的形式嘛。好，我们刚提到的孙猴子是因为它不固定在某个形式上，所以它才可以变化成老虎，变化成石头，变化成老鹰，变化成一棵树。那我们自己也不断在变化啊，比方说在梦中我们就变化成其他的人啊，其他的生活方式啊，其他的年纪啊，然后呢我们生后死，死后生，我们变化成不同的人格形式，又男又女，又是聪明又是愚笨，又是白种人又是黑种人又是黄种人。那么只有自由才能够真正达到自花的效果，我们要使用自花的力量，那就必然自己是处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状态。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存有着就是那些教条啦、座右铭啊、规则啊、规矩啊，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假如我们存有固定的标准的话，不管这个标准有多好，都会变成我们的变化的限制。那么在赛斯的世界，赛斯的人格形式是跟形式不产生关系的，只是以我们的着眼点来看， 它似乎需要有一个形式，甚至说在我的环境里面并没有下午四点或晚上九点，因为我们不受时间的顺序所限制。这里又是讲到那个order， 就没有那种四点九点啊或者是多少点这样的情况，但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去体验时间的顺序。如果我选择要体验的话，我就可以体验它的顺序。那它用什么方式在体验呢？我们既然没有形式，既然没有顺序，那么他们的这个体验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个按照经验强度在体验时间，以经验一件事情的强度，换言之就是你的情感的强度。爱因斯坦也用这种方式在形容相对论，他形容说如果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你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如果你跟你非常讨厌而且前身很错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是五分钟你也会觉得怎么这么久。当你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当你觉得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在身体上有一些压力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对我来讲，我之前呢，几乎每一两个月我就会去参展一次，不管是包装展啊，或者是电子展啊，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展览，我总觉得我站在布什上面啊，那个一个小时不晓得等于多少天啊，把手表拿起来看怎么才过五分钟，等一下再拿手表起来看怎么还只有过五分钟，尤其是快要下班当天的展览快结束的时候，大概四点到五点那段时间，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一个小时不晓得等于多少个小时。你看你站着然后等着时间过去，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不过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有一个你很熟悉的客人跟你很要好的朋友来，那你在跟他聊的时候，怎么聊一会儿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经常我们起来没事，然后翻翻网络，看看 Facebook 或看看其他东西，怎么才看一下子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时间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里赛斯提到它是按照经验的强度，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们是按照我们情感的强度来感受时间，或类似时间的东西，一个这里所说的心理时间。那心理时间有它自己的高峰跟低谷，也就是在你的情绪状态，在一种情感状态之下，我们体验的时间就好像上了高山或下了低谷。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如果上了高山，人跟山合在一起就是仙，一个人如果心理状态下了低谷，那人跟谷放在一起就是俗。你是很俗气的状态，还是你是快乐是神仙，其实跟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去感受时间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快乐是神仙，因为我们的心理时间是一个人站在高山上，人山合起来就是仙，人骨合起来就是俗，跟俗不可耐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时间真的过得好慢好慢哦。在这里赛斯形容他们对时间的感觉，他说呢，当时间恍惚加快了或者是恍惚减慢的，是跟你自己的情绪性的感受有一点相似，所以是以情绪性的感受来创造所谓的心理时间。所以如果各位不知道什么叫心理时间的话，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情感时间，真的很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感觉时间的快，感觉时间的慢，其实是我们情绪性的感受，而这个情绪性的感受就是所谓的心理时间，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们的心理时间如果用环境来比喻，他就说如果我们用实体来比喻，这比较容易了解，就好像是房间的墙壁一样，我们会不断的创造这个房间的颜色、尺寸、高度、深度或宽度，也就是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看我们的房间就是一个房间，它永远不会改变啦。可是事实上你的房间是可以因为你的感觉而变得大或小嘛。今天如果你觉得好寂寞好空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房子好大哦，你在这么广大的房子里头呢，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有很多人年纪大的时候会选择比较小的房子，因为这种小的房子会让一个人有那种充实的感觉。就像我昨天提到小朋友把自己的棉被裹起来，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有安全感的。所以当你有安全感的时候，房间突然间变得很空旷的，如果你没有安全感的话呢，突然间你需要房间变得很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房间就有可能会有那种尺寸上的改变。那如果各位不了解塞斯这里所说的心理时间，好像是房间可以在尺寸、高度、深度、宽度或颜色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你就看小朋友画画就好了。我之前不是我的小孙女我生日的时候画一个图给我嘛，他会把我画得非常高非常大，然后他自己画得非常小，因为在他的心理里头，他感受到的自己就是很小，他感受到的我就是很大。如果你要一个孩子去画家或者是画房子的话，你会发现呢，妈妈或他自己可能会画得比较大一点，房子可能会画得比较小一点。那么这个孩子他在画这个图的时候，他是以一种心理状态在感觉外面的环境，所以他并不是真正感觉到以我们说的物理空间所感觉到的房子，而事实上是以心理状态去感觉这个房子。像梵谷或者是一些艺术家，他们在画抽象画的时候，像毕卡索他画街道，画出来的街道你会觉得怎么这样画滑的，可是在这种很奇怪的画滑当中，你又觉得他是真的有一种感情的描述，他不是完全按照物理的线条在画这个房间的大小，而事实上是以情感的方式让你觉得你看这一幅图真的有所感，对他的那种尺寸的描述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心理状态去画外面的实境，就有点像小朋友的画，有时候你观察小朋友的画，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这样画滑。但是这样的画滑其实就是塞斯说的，用实际的房间的墙壁，他们可以改变尺寸、颜色、高度、深度或宽度。而实际上说呢，我们的心理结构之所以不同，是在于我们有意识的利用一个多次元的心理实相。我们跟塞斯的不同是，他可以有意识的用一个多次元的心理实相，有意识的用内在感官，有意识的了解伪装之外的真正的实相是什么。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感官限制了，我们体验到的自己呢，只是一个渺小的现在物质实相，因为身体的需要，甚至是因为身体而产生恐惧、不安全感，因为我们想保护我们的身体永远存在。那么塞斯可以用多次元的心理实相，他可以用他的心理结构创造不同的外面的环境，而我们其实天生也是拥有这种能力的，但在自我的层面上我们却不熟悉它。我们不熟悉内在感官，不熟悉内在实相，我们以为我们没有拥有它，其实我们是有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带了一个虚拟实境的 装备，我们只要把那个心理实境放下来就好了。我们只要放下自我，放松自我，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执着在一个现象上的时候，我们把形式放轻松以后，我们就拥有跟赛斯一样的心理结构。好，就好像小朋友他在画画的时候呢，他所画的图是比较接近心理状态的图形。好，所以各位朋友，其实我们可以放松我们自己，因为当你学了赛斯资料之后，你知道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还有其他的自己，你还有可能性的自己，你有你自己的内在存有，所以我们只是带着这个虚拟实境的装备，我们的肉体是我们虚拟实境的装备，只要你把这个虚拟实境的装备放下来了，你马上就可以发现到你的内在实相。或者是呢，我刚提到的哈，我们也经常在使用我们的内在能力啊，我们也经常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只是我们不觉察而已啊。如果你稍微觉察一下，你发现什么时刻你特别有灵感，去模仿那个实境，然后我们可以特别用人工的方式去制造跟内在情境接触的条件。所以虽然我们拥有我们的内在感官，可是因为我们不熟悉，所以赛斯说呢，赛斯的环境不是我们现在有肉体感官的自己能够了解的一种多次元的性质。赛斯这么说，他说那么自然我们的环境会有肉体感官永不能感知的多次元性质。他说呢，我将我的实相的一部分涂色在系统之间的一个灰漆昏的层面，在那个没有漆昏的层面呢，比较没有伪装，而且是一个不活动的地带。换言之呢，就是物质层面接着电信层面的中间层，有一个地方是无分别的漆。如果各位去看早期课第88节，他在分析潜意识跟有意识的自己之间的各个阶层，他有提到以潜意识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层面，有一个区域是没有分别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就好像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两国交界的那个边界地带，那个边界是无人管的地带，是不属于物质世界，也不属于内在世界。如果各位有看过骇客任务的话，就是那个坐着一个火车，经过那个火车的月台，才会到其他的实相，那个转介点中间的那个地带，这里叫做无分别区域。那无分别区域做什么用途呢？他说呢，以他来讲的话，因为他是在内在实相嘛，如果以你们的物质实相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地带可以比喻为紧接着你们的大气层之上的地方，也就是地球被大气层包围嘛。那大气层之外的那个区域还没有到其他的星球，就那种无分别的区域。这个无分别的区域他说是心理跟灵性的大气层。这个大气层也就是我们说的三不管地带，这个三不管地带因为你鲁伯的肉体的自身，你的非常眼，所以呢赛斯传的知性是比较容易被了解的，所以赛斯是从他的层面送信息到这个心理跟心灵的三不管地带，他送到这个三不管地带，然后鲁伯去接收这些信息的时候才不会混乱，而且比较容易被了解。那么这个三不管地带对赛斯来讲的距离有多远呢？他说在某方面来说，他跟我自己的环境也是有距离的，因为我自己的环境里头，我要把资料偏向物质化的术语来说明，对我而言是有些困难的。所以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距离对我来讲是很远的，可是并不是指空间的距离。 大家是不是觉得蛮有趣的哈？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物质实相，跟我们的电信实相，我们的内在实相当中，还有一个三不管的地带。而这个三不管的地带呢，是可以让其他的次元的人在这里传递信息的，所以这个区域应该不是属于道瑞资料所说的死亡地带，它应该超越的死亡地带。他所说的就好像我们地球的大气层，我们的地球的大气层外面的那一层可能是类似像真空层，可是又不属于其他的星球，好像这个国家的海界，就是它的海的边界，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海的边界有一个类似像公海，一种公海的地带。公海的地带呢，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所以不是属于物质实相，也不是属于内在实相，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无分别的区域。在早期课第88节对这个无分别的区域，未分化的区域，他讲的是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可以去参考88节的内容。这里再次提到，创造跟感知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远超过你们科学家所能体认到的，你们的肉体感官创造了他们所感知的实相。这句话说得很对，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所以我们体验这些事情是真的。例如墙壁是坚实的，身体是固体的，水是流动的，石头是坚硬的，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方式是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他说呢，对细菌，对鸟或对一只昆虫来讲，跟对一个人，全部都站在树下，然后这个四种不同的生物对树的感觉是会非常不同的，所以说我不是说树只是看起来不同，不是说人看树是这种样子，那细菌看树，鸟看树，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它看的树是比较大，不是的，不是看起来不同，而的确是不同，也就是他们的肉体感官所看到的树的感官感觉到的树是不同的，不是看起来不同，而是感觉不同。比如说我们觉得这是石头，可是赛斯看起来会觉得说不是啊，它就是流动体啊，它是原子电子在那绕啊。我们觉得这是墙壁，我可以预防其他人跑进来，可是对赛斯或对精灵来讲的话，说那个根本挡不了我，那是假的啊。甚至说我们透过一套高度专门化的感官来感知它的实相，这并不表示它的实相以更基本的方式存在于你感知的那个形式里头。我们看它是这种样子，不见得它就是那种样子，是我们专门化的感官才感知它是那种样子。好，那细菌看到的这个树，细菌所感觉到的那个形式存在于细菌或昆虫或鸟所感知的形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也不表示他们那个实相就是假的。他说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无法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去感知那棵树的十分切切的实相。就好像我们看到鬼的话，我们看不到他的身体，可是对鬼来讲的话，他觉得我很实在啊，你们才不实在啊。所以这个经常有时候，像有一次赛斯在跟金博士在对谈嘛，他说你觉得我不存在，我才觉得你不真实。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感觉方式嘛。我们感觉到那棵树是那种树的样子，可是其他的生物或其他的感知形式在感知那棵树可能是不一样的。他说呢，去感知那棵树十分切切的实相，是以我们的外在感官所感受到的，这适合于你所知的物质实相的任何东西。也就是呢，我们感觉到别人是怎么样，这样讲好了，你觉得这个女人很漂亮，你怎么讲别人都说没有啊，她没有漂亮啊。有一次我去兰屿啊，就那么一次了，我就 到南屿之后呢，发现当地的土人，他那个土人可能是因为晒太阳晒的蛮多的，所以皮肤非常黑，而且皱纹很多嘛。当地的土人我们叫做锅盖哈，那在那个地方呢，我就看到一群女生在那尖叫，她说：“哇，好帅哦，哇，好健美哦。”可是说真的，我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只能说感觉方式不同，用各种不同的感觉，我们感觉到对方是美丽或者是丑陋嘛，哈。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之前讲过，中国人一个概念就是一白遮三丑，哈。可是如果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是这样，你越是黑黑的，就是越见美。可能美白这种名词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因为他们想尽所有的办法要把自己的皮肤晒黑，那么晒黑对他们来讲的话是美丽的，是健康的。所以赛斯说，不是说物质实相是假的，而是意识以各种装扮来表现他自己，而实质的画面仅是感知这些扮相的无数方法之一而已。肉体感官迫使你将经验转移成物质性的感知，而内在感官却打开了你感知的范围，允许你以更自由的多的方式去诠释你的经验，而创造新的形式跟新的通道。所以如果我们要逃开我们肉体的牢笼的话，我们如果能够使用内在感官，我们才能够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被我们的观念，被我们的肉体所限制住了。那经由它，你任何的意识形式都能够认识自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如果你不戴 3D 的眼镜的话，那么你所看到的荧幕跟戴 3D 的人是不一样的。你今天戴虚拟实境的装置的话，你所看到的实相是不同的。那如果你要真正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只有把这个虚拟实境的装置拿掉，当你拿掉以后，你就有更大的自由，看到自己并没有受到这个虚拟实境的限制了。那么经由内在感官的使用，任何的意识，任何的意识都能认识他自己，而意识也是创造力的一个自然自发的应用。你使用你的意识，你就能够自然自发去发挥你的创造力。你现在在一个三次元的范围里面学习你们的情感跟你们的心灵生活，能创造各种物质的形象方式。所以我们在物质实相，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情感跟学习我们的 psychic。 那 psychic 我之前有提过嘛，这个灵性或者是心灵 psychic 这个字，它其实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我们自发性的感觉基调。所以我们在 psychic 的环境当中操作，然后这些操作会自动的印在我们的物质的模子上面，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内在自己帮你设好的那种情感，那种情绪状态呢，它自动会把它变成物质化，印在物质的模子上。他说我们的环境本身跟你们的环境本身，我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创造的方式，我们的创造力是不同方式的创造力。你们的环境是有创造力的，所以赛斯并没有否认我们的环境是具有创造力的，并不是只有他们的环境才有创造力，我们的环境也有创造力。赛斯说你们的环境创造树，而且树会结果实，而且是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原则。好比说大地养活他自己的生物，大地妈妈长了在大地上的这么多的森林，可是每个森林互相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你有你的天敌，你又是别人的天敌，但是在这种相生相克之间又可以维持整个物种的平衡。赛斯说你们自然的创造面貌是以种族最深的心灵精神跟物质的倾向的具体化， 这里的心灵还是用 psychic， 他用三个东西啦，他说呢 psychic spiritual 跟 physical， 这就是我说的要把这个基本名词弄清楚。他说我们的族类是三个东西的具体化，一个是 psychic， 一个是 spiritual， 一个是physical。 physical 我们知道是身体嘛，身心灵对不对，那身体是 physical， 那 spiritual 呢应该是属于心灵，而 psychic 其实是比较像灵性，就是说它不属于你的，不是你的心灵，它属于你之外的，也就是非物质之外的，在他所说的三不管地带之外的，这个之外的内在自己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 spiritual 的这个部分，而我们以这种方式在做创造，以你们来说这些倾向是建立在无限长的时间之前，万年万年万万年之前，而且是种族心灵知识库存的一部分，也就是呢，是从大库存当中呢去形成我们现在在创造我们人生的这些要素，我们赋予我们环境中的因素元素更大的创造力，那是难以解释的。甚至说举例来讲，我们没有会生长的花，但我们心理天性中强烈而浓缩的心灵力量会形成新的次元，新的活动次元。如果你在三次元的存在中画一幅画，那么这一幅画显然就是平面的，画了就好了嘛，就是平面画而已嘛。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呢，他的画呢可能是活的，有点像我们在看哈利波特画里面的鹦鹉会讲话，挂在墙壁上的画的鹦鹉居然是活的。所以他说呢，在你们的三次元的一幅画只是一个平面，仅暗示的你无法插进去那个完全三次元的经验，就三次元就是三次元，我们在三次元所画的画，那么画就是画，可是在他们的世界就不一样了。他说在我们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所要的任何次元的效果，换言之就是他可以在一个画里面，画中又有画，画中又有画，像哈利波特这样的小说，这样的电影，是不是概念取决于赛斯这里所说的，在他的环境里面，他们可以创造任何次元的效果，这些能力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也是你们的遗产之一，换言之我们也有这种能力，只是我们不会用而已。他说在这本书里你以后可以看得到，在你其他的意识状态中而会正式的清醒的意识状态里头的你，比你以为的更常常在练习应用你自己的内在感官跟多次元的能力。所以学赛斯资料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学内在感官跟学多次元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啊。如果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三次元的生命体，那么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的故事是怎么演的，为什么要演这些故事，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自己，也没有办法用到内在的这个能力嘛。赛斯说既然我自己的环境没有那么容易被界定成一个物质的成分，当我在此书中解释到某些相关的题材的时候，你们将由这个来推断，来了解它的本质，所以他们的环境根本就不会被界定成物质成分，不是那么容易被界定，他们就好像孙悟空的世界。各位如果说我们在看西游记的话，那么西游记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尤其是天庭上的人物，会不会就好像赛斯他们的层次一样，他们没有办法也无需要去界定他们自己的物质界限，每个人都会变化，每个人都可以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里头，那变化的主要 关键是什么呢？主要的轴心是什么？你要怎么变化？你都是以你的联想来变化哈。比方说孙悟空要变成老鹰，孙悟空要变成老虎，或要变成什么的话，其实都有脉络的，都是由想象来的。好，当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当碰到什么样的情境，他由他自己的联想可以变成不同的情况。好，变化必须由我们的联想来当主轴，所以赛斯提到他们主要是要靠联想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靠联想的过程的话，我们可以获得个人的延续感。各位，我们透过联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的转世的自己，或者是任何我们的内在所拥有的这些经验呢，透过联想的关系会把它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我常常提到塞斯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做信封测试，他主要就是在引发那个联想的能力嘛。那么我们真的很少用联想的能力。假设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联想对我们是这么重要，透过联想的话，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接触，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灵感接触，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自发性接触，那么因此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力量。这就是赛斯所说的交汇点嘛，我们跟我们的其他的自己有交汇了，一旦交汇以后，那么这些知识、这些经验、这些人生的尝试呢，会引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透过联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赛斯的世界里面，他只有透过联想，透过联想就是在使用我们的内在能力，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所以联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联想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话，各位，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维？假如各位，我们把联想当作是生命的一个主轴，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信息，或者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我们将来要走的方向，把它认为是必然的或必要的。假如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假如我用联想硬要把它连在一起，就好像他们在拆信封测试一样，如果你硬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定把它连连看，连成一个整个画面的话，不是一定要有什么象征意义，而是假如事情根本就没有偶然的事情，如果物质的任何事件，物质的事件是由内在所投射的，那当然不会有偶然的事件嘛。那既然没有偶然的事件，发生的事情一定有它的用意，一定有它其来有致的原因嘛。那么如果是有其来有致的原因的话，如果我们用联想，我们就很容易把很多的事情用一种轨迹的方式把它抓成一个整体的图像。我以今天的一个小例子来谈有关于联想的部分哈，我呢从来没有在网络上买过充电式的电池，从来没有过哈。很多年前我买过了，但是已经至少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哈。但是我是在实体店买的，没有在网络上买过充电式的电池。星期天那一天，我不晓得在找什么东西，然后突然间看到这家店呢，同时在网络上也在卖一个美国名牌啊，美国两个最大的电池厂牌的其中的一个哈，他在卖充电式电池。那我看了一下价钱，我觉得说哦，一个充电式的电池才一块多一点点哈，那我想那买充电式的电池来充电就比较省啊，好，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来看看。结果因为要找这个充电式的电池，所以我到 Amazon 去做一些调查嘛，就我发现 Amazon 里头呢有一种品牌，这个品牌强调它的充电次数可以到达2100次啊，但是价钱呢大概贵了将近两倍多吧。好，然后呢我就产生好奇了，因为之前我在 外面买的，在 Costco 买的，好，也买过一些充电式电池嘛。那我产生好奇之后呢，我就试着买了一盒，好，那买了一盒之后呢，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什么，好，结果呢，很快星期一就到了，好，那星期一那天呢，我接到一个朋友的 message， 他说曹老师，我到中心去了，好，然后呢，因为我去拿信，因为我的电池没有了，所以我把中心的充电式的电池充电器啊带回家先用，因为我们很久都没有上课了。好，那各位，这里有没有相关联？我这个朋友他星期天去我们的课堂上去拿充电器，然后呢，我在星期天莫名其妙去买充电电池，而且我买这个充电电池是没有目的、没有用处的，我只是好奇买了。好，不是说我需要它，所以我去买，而是因为我好奇，我觉得，诶，怎么会有那种2100次的？那应该蛮好用的。好了，那既然价钱不是很贵，那我就来买买看。好，我就买了一盒。换言之，我去买这个充电器，有没有受到我这个朋友到中心去拿充电器所引起的一个思想上的连结呢？好，我觉得如果你用联想的话，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相关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您只能说它是巧合。但是巧合怎么会巧到那么巧呢？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Amazon买过充电式的充电电池。同一天，我的朋友去中心拿充电电池，这个相关性会不会有一个心理上的连结？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星期天我买充电器，好，星期一到，而星期一我这个朋友写 text 给我说他去了，好，抱歉没有先跟我讲。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他星期天去我们中心，好，是为了要拿信，然后顺便想起来就把充电器带回去了。好，那我星期天呢，我也去中心，好，我也去课堂上，我已经好几个月好都没有去过了，除了生日那一天呢，大家替我庆生一定要过去，就去了那一次，其他我都没有去。那我那一天为什么会想要去呢？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约嘛，那觉得约来约去都没有一个适当的地点，后来我想那就干脆到课堂上去好了，所以我在课堂上跟我的朋友约谈话，所以我在我们的中心呢大概待两三个小时，是大概四点多到七点多吧。那这个朋友来拿充电器的这个朋友呢，他是拿信，也是礼拜天来的，而我们错过去了，可能时间大概应该我没有问了，应该没有差太多的时间了。我是傍晚过去的，他可能是白天过去的。那么如果再深入我的心理脉动跟他的心理脉动之间是一定有相关性的。所以各位，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充满着内在的信息，也充满着相关联的东西。现在是不是可以把看起来相关的事情，如果把它当作是有绝对的相关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那种先设定它是有相关性，然后来连连看，当我们用这种态度的话，好，把发生所有的事情呢，先把它想成是内在的一种相关性，内在的一种安排，它一定有可以经过联想的部分产生一个系统或一个 order， 一个顺序性的话。那么我相信各位对这样的练习一定会拓展你跟你的内在的灵感能够有更深入的一种接触的状态，而这个是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先把它当作是有关联性的，先用你的联想力把所有的事件连在一起了，你把它连在一起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有你想象不到的意义。那透过对意义的搜寻，我们的那个意识的拓展就会变得非常的广大，非常的自由。也只有用这种自由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的生命的 方向，生命的整个蓝图是什么。我昨天在煮菜的时候就碰到一只苍蝇，这只苍蝇我叫它做忍者苍蝇，因为我在煮菜的时候，因为我是准备烤鱼，结果跑来一只大苍蝇，那它只是看了一下，它看到我对它有敌意了，它就立刻跑掉了。后来呢，我在看书的时候呢，它在我的桌子上了，那我想好，你停在桌子上，我就想办法来对付你，结果当静悄悄的拿了苍蝇拍之后，它就消失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这只苍蝇。好了，那没关系啦。后来我在我的房间准备录音的时候呢，因为所有的灯都关掉了，只有我的房间的灯是亮着，所以这个苍蝇呢就跑进来了。好了，我看它跑进来以后，我就准备害它了哈。我呢把厕所的灯打开，开得很亮，然后把我的房间的灯关掉。那自然而然的话，他的天性他就跑到厕所里面去了。好，那好了，我就把厕所的门一关。好，我们的厕所一关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跑到外面去的，因为没有空间让他跑。好了，那请进入瓮，然后瓮中抓鳖。好，这次他肯定是跑不掉了。那果然啊，他到处乱飞啊。好，可是怎么飞不见了？好，那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我发现它停在一个我最没有办法注意的地方，就是灯，那个灯上面，灯泡上面。我又把它赶下来，然后对敌了一阵子，我很不巧的打到它了，这一次算是重击，所以它跌到地上了。可是我正准备再补上一枪的时候，它又飞走了。然后呢，一样的情况，它就到处乱挥，可是很奇怪，他就挥了几下又不见了。然后我想尽所有办法都找不到他。然后一下呢，当我用到处乱拍又被我找到以后呢，他就开始挥，可是挥不到，真的挥不到一分钟了，他又不见了。那从此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了。不管我用什么方式，因为厕所并不是那么大，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头，我到处乱拍又没有空间啊，那他到底就算死了也有尸体啊？没有啊，啊，消失了。哇，这只苍蝇厉害，它是一个忍者苍蝇的。那么这只忍者苍蝇对我有没有意义？如果用联想，用想象力的话，你会找到原因的。我只是跟各位开玩笑，但是说真的啦，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先把它定义成它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你先定义成它绝对可以连在一起，然后呢，你去思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只忍者苍蝇对我来讲，它在提示我什么？我觉得我真的不想伤害它，也不想结束它的生命，不过我这辈子也就是碰到这只苍蝇是这么样的有智慧，这么样的仁慈，因为真的不一样，那种苍蝇的表现方式，不是普通的苍蝇能够表现的方式啦，怎么会碰到那种最好吃的，甚至故意引诱它的肉类鱼类都没有办法吸引到它，然后它对外面的觉察是这么样的敏锐，会不会是一只恐惧的苍蝇呢？讲这些真的有点像天方夜谭，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把你人生的所有的事件，把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把你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把它当作是一个象征意义来连连看。学习联想能力是我们在学习赛事资料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会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但是使用联想能力的话，它就一定会用到你的想象力，一旦用到你的想象力，它一定会跟其他的实相会做连结。我们在无意识当中会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会引发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或能力过来，好，透过联想我们会知道整个图形，整个自发性的意义，或者是能够了解你自己，好， 以赛斯的世界来讲的话，他们完全是用联想当作是一个主要的工具，联想是赛斯在他们实相当中的一个主要工具。那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也是，可是我们因为太执着于事件的形式，那是因为执着于事件的形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应用非常好的联想力。赛斯在这一堂课当中他提到，他说如果你爸爸喜欢八张椅子，然后如果透过联想的关系的话，你可以从一张当中看到其他已经不存在的八张，或者是一次就看到八张。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看到每一个个人的话，他会把所有他的生生世世都同在一个时空当中直接就看到了。这个也是因为他们天生具有联想的能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它如果不会是偶然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它一定具有相对的象征性跟它的意义嘛。好，就好像如果说我们今天晚上做了什么梦，你一定会想说这个梦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当你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透过一些联想说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因为联想一定会引发象征意义的了解，那么对象征意义的了解就会使用到我们的情感经验，就会使用到我们的 spiritual， 尤其会使用到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感觉基调。所以假如各位，你先把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先设定它一定有联想上的相关性的话，好，必然你可以从当中发现很多的秘密。各位，你知道像禅宗的五祖传衣钵给六祖，他也是先用象征意义让他去联想，如果他知道怎么应用联想的话，这样的人才是可交的嘛。所以他在除米桩上面点三下，然后他就走了。一个有灵性能力的人，一个跟内在信息如果没有接通的人，是不可能应用你的联想能力的。那么如果他跟内在信息根本没有沟通，他又怎么知道什么叫自发性？他又怎么能够领悟真理实相呢？当然我们在看禅宗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真好玩了，那他怎么知道啊？你点三下就知道三更半夜啊，三点钟来找我之类的，他怎么会知道呢？但是其实这是一定会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有跟你的内在经常接触的人，当你的自我能够放松到跟内我有接触的人的话，你一定会利用你的联想能力。假如赛斯在他的层面当中，他主要应用的方法，主要应用的方式就是联想的话，那么如果一个悟道者或一个传法者，他如果没有相对的联想能力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拓展他的意识的范围啊。那么如果意识的范围不能拓展的话，他只会关注在他的三度的平面的物质现象的话，如果他的说的方式全部都是在物质层面的话，他永远不会知道多次元的实相，那么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解到整个宇宙的真理是什么。所以联想一定是修行的必要法门，透过联想你才知道多次元实相，你才知道什么是如来，你才知道什么是信息的启德，你才知道什么是神通能力。所以为什么佛教是敬神通的，因为神通不是用来在物质实相当中去炫耀去显示的。神通是什么？是跟内在的接触嘛。那跟内在接触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各位我再强调一次，如果我们今天上的这一堂课我们了解这一点，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用的方法的话，你把所有的事情把它连连看，把它强硬的把它连连看，联想能力是把你从物质的世界里头呢连到你的内在世界，联想能力是把你自己跟你的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做连接，联想能力是把你跟你的内在的旨意跟你的内在的心理蓝图做连接，联想能力也是从你自己现有的状况跟你的内在的资源做连接。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联想根本不习惯，或者是不习惯用它当作是一种工具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用联想能力的话，几乎可以保证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方面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拓展。 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也花很多的时间在介绍这一点，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讲太多了，因为时间也到了。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再联想这个部分重新再开始。今天的课程是我们上课的第100次的录音，我用联想这样的概念来当作是100次录音的重点。我觉得联想会是学习身心灵一个很好的注解，我们就把联想当作是第100次上课的地标。那么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鼓励，我在此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